啊，你知道这个故事啊？好，我每一次哦，每一次看到金山活佛，看到他，他的法号叫妙音。那时候我就想，金山活佛应该是观音出现。哦，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去五台山，去到五台山的时候，第一次去我就台湾人嘛，就骄傲。第一次去的时候想，这些乞丐都骗人，就是。因为还没进去之前，很多人都给我这么讯息，那我心里就想，这些乞丐都是骗人，我是假的。但是对出家人，我倒不敢。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哈，就碰到一个瞎子，那个瞎子到现在我还挺怀念的。那个瞎子每次在站山门口，他站在哪里呢？他站在那个塔院寺，塔院寺就是佛陀真正设立的门口，第一道门口那里。他就每次一有人走进去，他就讲一句话，入山消得千年灾。啊，一有人走出来，奇怪，他是瞎子，他也看到有人走出来。现在我回想起来，那个人真是不可思议。然后他就讲，下山便得万年财，这多有学问。但是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想，这些都是假的。所以我每次过去也不是吝啬啦，我平常我对人也不是说很吝啬，是因为他们那种观念给我就先入为主，所以我就很小气啊，布置就一点点，然后就走过去，走过去还要回头看一下是不是假的。那是第一次去的时候，第二次呢？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这样，我应该学菩萨道，学菩萨道就是，但是那十二心念还不管。我想说，我应该学菩萨道，不应该对这些人起心学。那么我怎么学呢？还就是每一个乞丐，不管他碰到我多少次，我都不输。不过那次还是少少，不多。那么第二次啊，他说不输完了之后，我心里就很高兴，我这样在学菩萨道，我可以平等布施供养。后来呢，从北京哈，就在五台山有点事情，就跑去北京。跑去北京后，之后又回来。在北京再回来的过程当中，我又在想，我这样的心量还是不够吧？因为我还是怕他们骗我，我才会去换那个一毛一毛的，换好多一毛的。虽然有时候是给一点，但是这样子我还是心里还是有一个疙瘩嘛，还是怕他们骗我，我才会这样。那我何不我干脆都不要换，碰到这个人有多少印，我口袋里刚好多少就布施多少。后来是第三次的，就换成这样。那我回来的时候进进出出哈，我每一次走进去一定口袋里刚好有时候是五毛钱，有时候是一块钱，有时候是两块钱，乃至有时候是十块钱。在中国大陆那早期的时候，十块钱很多了，然后就是那么想。那一次我突然间想到，我就先坐到他身边，我就一直看他，他就一直念上山变得万年财，上山变消千年灾，下山变得万年财。他后面还有几句话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些话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深，真的都很深，有很深的含义。那最记得就是这两句话。那我就在旁边一直看他，他好像知道我在旁边看他，可是我也不知道要问，因为那时候没有打妄想说这个是什么佛菩萨带来的，但是没有打这个妄想。可是当我第三次这样布施过之后的第三次再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瞎子哈，他的脸啊，他整个的脸哈，跟我第一次跟第二次看到不一样。我下山再回去才相隔一个礼拜而已，他那个脸哈，就好像整个都裂开一样。那时候也不是冬天，也不知道怎么搞，他的脸会这样。但我心里就想，他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他的脸怎么这么难看？那时候我就在想，他的脸怎么这么难看？然后我就去坐在他旁边，就听他讲话。后来我决定第三次哈，就是说有碰到什么因缘，个人因缘不同啊，就随喜布施之后，那一天我再碰到他，第二天再，我就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脸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变成这样子？然后他的讲话还，我想问他，我已经开始打这个妄想，我想问他。第二天再也找不到那个瞎子，也就是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找机会去问问他，然后你看看有什么 姻缘没有，那就已经起这个念头了。第二天再去找，就再也找不到。后来我再入五台山，最少还入了两三次，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山。不过呢，那最后一次就是前年哈，去五台山我很喜欢去，蛮喜欢去的。就前年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不是瞎子，但是他所现的像更恐怖。所以那个瞎子给我回想起来是，我第一次跟第二次心就是相对的，这么难看。他是给我看，我看到他脸，我觉得难看。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难看，对不对？我有嫉嫌心嘛，我害怕他们骗我嘛。好，那后来我想想，粽子他们已经都这么苦了，在舞台上那种环境之下，骗骗又何妨？那是第二次有打开一点心，第三次是更开的时候。最后那一次我要回来的时候，我碰到那个人更惨，他惨到什么程度？他不是像那个瞎子还可以坐着哈，还在讲话，可那个人是躺在那个楼梯上哈，躺在楼梯上。那种恐怖真的是让我到现在那种印象很深刻，整个脸好像被那个火烧过，没有眼脸，整个脸七孔是拉在一孔的。当然我那一次我就是有多少步就拿多少。可是后来啊，你知道我回到我住的那个寺庙的时候，我就马上在想，那个人这样子还能活？因为他的手全部都卷曲那种情况根本不能活了嘛。如果是真的火烧什么样子的话，那我回去我马上就警觉到，这样子怎么还能活？而且好歹不歹，我明天要回去，他今天出现，而且他这样子怎么能够走路？为什么去躺在路中间？而且我去刚好他就躺在路中间，那我心里就想，他怎么又碰到菩萨？赶快明天早上赶快再去找一找，第二天就不见了。也找不到这个人，但是有机会让我们布施。所以有时候呢，有一种那种很深的体会，就是菩萨示现人间，真的你很难找到说，你由你的理想来判断呢，绝对不准确，对吗？这样可以，但是正我们讲到九点半。当我们现在明白说，哦，原来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众生，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时候呢，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觉照到，好，哪一个部分的家伙在起运作？好，譬如说，当我们眼睛看到黄色书刊的时候，好，我们的眼睛马上接触黄色书刊，第一个最强的运作是哪里？眼睛，跟哪里？跟心，然后再来就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根门。事实上就是三个而已。然后呢，你如果再继续下一个念头，再继续看，它就慢慢的扩散哦。好，整个身体乃至于慢慢的就扩散到，刚刚开始是心脏周围那个五脏身体的部分，然后再慢慢扩散到四肢，因为你有相续心。可是如果你这样看一遍，然后整身就走的时候，脑海中会从一个影子而已，你如果没有相续心，这个将在这里死亡。这样听明白吗？所以你们就知道相续心的厉害跟恐怖。我们因为有相续心而轮回。那么我们在讲到刚刚那个所谓的灵魂有没有重量的时候，事实上到慢慢的那个后来啊，那个容器当中的那个灰暗色很沉闷的那种气体往下沉到最后它就瘫软在那里，好像那个水啊，黑色的水这样。然后这些人就继续观察，在经过几天之后，他们也发现那个尸体还是会腐烂，已经抽成真空，那个尸体还从哪里腐烂？从内脏开始腐烂。然后呢，再慢慢的他们又观察那个气体，它就晃动到时候他们发现那个气体好像从那些流出来那个脓跟那些虫当中呢，起悟到一种新的觉照性，也就是说他好像是起悟到说我的身体怎么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流出这些东西出来？因为 内脏的虫没有你没有喂它的时候呢，它开始反吃，它往内吃，所以就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先吃嘛，那所以那里面才会开始溃烂，才会流那脓汁出来。那个气体啊，我们说它是气体吧，它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它突然间好像很惊讶，那种震荡呢又产生另外一种颜色的变化，就又漂浮到半空中，因为它怕去粘到那些东西。可是后来呢，那种东西它好像一观察，是色身只不过是这样子的，慢慢的慢慢的那个气体变成淡薄淡薄淡薄，到最后那个气体不见，因为它有办法从玻璃里面透出来，穿越玻璃而到我们这个时光里，因为它明白啊，讲到这里听明白吗？色身是因缘会聚，而不是说你真的说我一个实体存在。我问你们，从你们出生到现在，你们真正拥有过什么？年龄吗？你们真正拥有过你们的年龄？你们能控制吗？不能，你们的年龄不能控制。拥有过父母吗？没有。拥有过身体吗？没有。因为它随着时间一直在趋向于年长老化，但是你们拥有，勉强的说好了，拥有一个什么记忆，拥有一个记忆。这些记忆就像薄薄的一个影片一样，在你脑海中静下来的时候，它就起伏作用。这些记忆就是念头，也就是念力。那每一个，譬如说手上手感的细胞记忆，跟脚感的细胞记忆，跟肩膀每一个地方不同，那就产生很多小次次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你说整个色身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控制它？其实不然。我又用一个比喻，譬如说，我出去外面，我出去外面，那我在散步的时候，我的脚去踩到有刺的那种花，因为我踩在草地上嘛，我踩下去的时候，第一个灵感是脚收起来，手跟我们这个身体是同一个身体，但是手没有作用，你碰你的跟我没关系，对不对？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但是事实上脚痛心痛，这个就我刚刚用讲到说，啊，我们的脊椎骨是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运输我们整个要通畅嘛，啊，要通畅，然后运输到我们手的这个成分、脚的这个成分、脑部的这个成分、眼睛这个成分，但是他们虽然是一个连贯性，他们也有个别不同的那种脑波这样东西。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察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到我们所执着的东西，你就马上有办法透析到它的内部里面去。譬如说，讲一个开玩笑的话，那时候我去高雄讲课，那么在高雄讲课，因为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寺庙，里面的僧众相当多，那很难得的，偶尔有机会，那个居士啊会送那个素食的素食，我们讲蛋糕嘛，就是素糕哈，很难得。那我也知道说很多人的习性哦，看到那个东西会就是自然而然就那种内在的记忆力就会起来，就会很想吃，你知道吗？就是我去那边的时候，哦，那一次刚刚好他们就分给我一块，哈，我光站着哦还在供养而已，就在流口水的，这么严重啊。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吃啊，已经都吃过了，口水都流出来还吃什么。可是当念完供养记的时候坐下来，他就在你面前，这块是分到我的，绝对是我可以左右的。那他们那个是过堂嘛，行堂，第一个过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一块糕切一半送回去，没有完全送回去哦，因为还想吃嘛，切一半让那个居士拿去。可是我知道啊，那下一个人家就拿走了，我也知道这种情绪，因为念力很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吃着饭，眼睛还在看着那块糕。后来第二趟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他们只收回两次，发菜两次，啊收两次， 思想，全部给他推出去。当我推出去的时候，我赶快拿那个汤匙再舀一舀一瓢起来吃。好，这个就讲到那种父母的那种习性，哎，真的这么严重哎？还好的就是一点点骗一骗，下次就会。那第二次哈，大概再过了三四天，再过了三四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起惭愧心了，哎，这一口的膏都没办法控制。所以呢，第二次他们再来的时候，我直接马上就推出去，直接马上就推出去，我不再考虑说要给他拿回来。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讲到说我这个习性，事实上我已经很久不吃这种糕饼类的东西。我有跟你们讲过那个姻缘吗？500块买舍利塔的姻缘，没听过？有啦，我讲过很多次了，你有记得？再讲一次，这就是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刚出家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的单金呢，一个月1000块，啊，在大概9年多以前哈，那我们的单金一个月1000块，在那时候算相当多，啊，但是我师公很好心啊，单金一发下来，他就开始，有没有人要印金书啊？好，那时候的我说一句老实话，那时候的我是爱面子。好胜心，当然布施心不是没有，可是我观察那时候的我自己是这两方面占的比较强。哦，印金珠好啊，都是好事啊，就拿出去。事实上，那有一半的心是有我的心。那拿出去之后呢，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啊，当然，又喜欢买花供佛什么的，弄到最后就剩25块钱。一个礼拜，一个月要住一个月，一个礼拜后就剩25块钱了。然后25块钱本来可以买一包饼干，但是呢，也可以买5朵玫瑰花供佛。那我心里就很挣扎，因为在出家以前，我很喜欢吃那个益美的那种花生夹生饼，你们不要买来哈、啊。我现在戒掉这些哈、啊，很喜欢吃那种夹心饼干。到现在偶尔我吃，我还是吃夹心的，我还是不吃那种什么麦片的那种东西。那么。后来我决定，这心中纠葛了好久，我决定去买5朵的玫瑰花，然后去供佛。当这个愿望满足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苦了，哦、好想吃饼干哦，整个念头就是好想吃饼干哦，好想吃饼干哦。结果到那天下午，我早上去买花供佛，那天下午是一个居士来。那居士大概也是波不萨，真的委托护法慈悲，就受我感召而来，那就念到我身边，主啊，你来看上的跟我讲啊，我来传给你啊，他就跟我讲这样，师父啊，你缺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去准备给你。那我二话不说，你就给我买一包饼干来给我吃，还有那个益美的花生夹心。啊，那个居士一看到我那种表情，他也愣了一跳。哎呀，这个师傅怎么这么爱吃那个饼干？但是他也很慈悲，他没有拿给我。那一天我就等哦，他就说：“好好，我来背，我来背。”他要去买，他一出去，我一等，等到那天晚上8点，他3、4点来告诉我，等到8点，你看，你看没希望了啊！好吧，暂时虚心了，就去疗房里面看看经书啊。第二天啊，他就立刻就拿500块，他拿500块也给我，就是你要什么就去买。好，手上又有500块了，这下可好了，500块可以还买好多饼干，也可以买花，也可以干什么了。很不幸的那天早上啊，是在我师公还是我一个师兄弟，就叫我去那个服务流通处，你去请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很高兴的，就口袋里装着500块，准备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买饼干。结果呢，我没有买饼干，我先到那个流通处那边，就摩托车骑到那边。正好呢，在那的前两天，有一个居士送我一颗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我正在缺舍利，我把我是不知道哪一个师父还是师兄啊，交代我买的东西整理好之后，我就刚刚闲逛嘛，你看闲逛最嗨，你们以后没事不要去闲逛啊， 你看，舍利塔上面标价500块，我完了，我又在那边，我要买舍利塔好，还是买饼干好，还是我在那边站了一个小时，就在那里看着那个舍利塔也不肯走，也不，隔壁就是饼干店了。最后因为是站到舍利塔面前嘛，就买了舍利塔。买了舍利塔回去之后，从那一次之后才戒掉这个饼干。真的请了舍利塔之后，我觉得哈，这种诸佛菩萨的那种加持力真的不可思议，他就让我戒掉那个饼干。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很少很少，来自于看到我都不想吃。现在送来的饼干有时候放一两年我都没有吃。也要感谢那一次的营业。哎，后来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说，原来你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你真的全部想吃，那时候你身上某一些众生呢，碰到那个机缘，然后你就随着那欲望买下去，尤其是肚子饿的时候更糟糕啊！哎呀，肚子饿什么都好，可是事实上你能填饱，你只要填饱，填一点小东西下去，你就会发觉情况完全改观。因为有的众生觉得我够了，有的众生觉得我不需要了，有的众生就觉得不用那么贪，至少你那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内的众生很多的因，去试试看。9:30了，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放掌。
我们上一堂课呢，概略的介绍到说，我们这个色身，由于我们的自己本身妄想分贝的关系，容易感得什么样的果报。那么，它的为什么？好像它那个波动很大哈，好，我应该小一点哈，可以哈。那么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还没有办法说完全很明白的纳归，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引经，引哪一部经呢？引《楞严经》哈。上次我们所说的所说的这些呢，本来我已经要讲到这个。我们要略以生身及死身来辨明这个四念处不净观的这种维系相，但是呢，后来我发觉呢，先让你们明白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子形成，或者是说有哪一类的众生冲塞会更重要。对不起，请给我一些灯光。先暂停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一次的补充资料呢，是取自于《楞严经》，《楞严经》的卷七第七卷。第七卷它这里讲到呢，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地球上，其实不只是我们地球上，可以说佛陀的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就是这十二类的众生冲塞。好，那十二类众生呢，那我们后面慢慢的会解说。今天没有毛巾可以擦哈。第一，我们现在讲第一类众生，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84000非尘乱想，如是故有卵结罗兰流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冲塞。
他说呢，由于我们众生哈，本来呢前面还有一段是啊，在楞严经的卷四啊，楞严经卷四呢，富罗那尊者啊，他是一个正士果的罗汉，而且呢，富罗那尊者呢，他是说法第一啊，在佛德众弟子当中是说法啊，说法还是论义第一啊。那么他曾经问过佛陀，说我们的每一个众生啊，清净本然，云何忽然生这个三河大地？那么在那一段里面呢，好，佛陀就有讲到我们世界的形成，世界的形成就是说，我们因为呢，在这个，因为这一段比较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不是你们能接受的时候，所以我就没有讲。那么我概略的，就是说用简单的稍微讲一下。他说，因为我们众生呢执着，啊，佛陀他讲说呢，绝非所名，因名利所。本来我们觉察到乃至觉照到一个乃至觉照到一个念头，或者是说一个观照，或者是说一种学习的方式，那么事实上那种觉照本身已经是妄想。好，可是我们因为执着于我们的觉是对的，那么对方的觉是错误的，就产生相对立。那种相对立，其实我们讲用妄想来形容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一个念头，譬如说我今天想，诶，我前面这个居士穿白色衣服，那么我一直在想，所有的精神全部集中于一个念头，那个居士穿白衣服，那个居士穿白衣服，然后呢我散布给每一个居士的那种感觉，你们听不到我的音声，你们只是感觉得到，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某一个人穿白色衣服，这个是一种经验。讲到这个要讲到这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呢啊，如果说用在另外一个比喻的话，你们可能会更明白一点。譬如说啊，这我们后面的我们的老菩萨，这两个老菩萨，在过一段时间他们想他们的孙子孩子的时候，一直想，哎，我那个孙子孩子怎么还不放假，怎么还不来看我，那孙子孩子怎么还不来看我。所以呢，差不多到那个星期五，差不多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呢，那种念头又特别强，又增强了他们的念头，我那个孙子孩子怎么还不来看我，怎么还不放假呢。好，这个时候呢，在遥远的地方啊，他那个孙子跟孩子就有一种感觉，哎，奶奶跟爷爷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打个电话问问看他有没有怎么样，好不好？这你明白吗？事实上，在我们想的念头当中，我们散发出是什么？散发出风。你觉察不到一股维系的风已经打到对方去了。好，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说，好，因为这样子风啊，本来是很维系的，我这种感觉啊，我对这种世间相的我的觉照，我的明白，那么我用很坚固的那种立场，我的对别人的不对，就产生对立的现象。那种对立的现象摩擦久了，好，因为那种念头很坚固嘛，坚固那个风呢就加强，风就一直加强，好，加强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呢？因为风呢互相加强的关系，就产生了那种疲劳相，啊，产生疲劳相，老久就发沉，沉之后呢，就产生摩擦，一种摩擦，摩擦久了，它就产生一种火光。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世界怎么形成的呢？在火光的当下，这个火光互相摩擦的当下呢，事实上我们看不到那种火光，但是我们的科学可以证明什么？闪电呢？啊，我们的思想比闪电还快，对不对？那闪电呢已经是属于初的境界，那有闪电当中，我说我们的思想比闪电还快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当下也是跟闪电一样的摩擦，所以积久就成牢。好，成牢的时候呢，它就有起伏之相。好，这个风动这个世界已经就有起伏之相，起伏就是宁静的，你看起来就是虚空，但是坚固执着的就是变成世界。我讲这样你们听明白吗？这个就讲到我们说世界的形成，那由于有这个世界， 是就是我这个是你那个是界，就是界限的意思。事实上世界并不代表说某一个什么特定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界限。我给我自己这一世，我给那个人那一世产生很明显的界限区分，那个叫世界。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一个世界这样起来的。好，所以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哈，它有里面有更深的那种文艺存在。那么因为这样子我才有办法解说我们这十二类相。好，由因世界，那么世界就这样形成之后呢，虚妄轮回，因为虚妄的这种思想一直在重复，我们讲轮回，事实上是虚妄的思想一直在重复。好，什么叫虚妄的思想呢？就是玄想。所谓的玄想就是御风成影，我们讲捕风捉影，这个叫玄想。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动颠倒故。好，这种玄想呢，事实上已经刚刚我讲的那个风向有没有，我一直想一直想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摇，是风向，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讲它动颠倒，一下子想这个一下想那个，跟我们的心绪是一样的。好，动颠倒故和合气场。和合呢，动，我的动跟你的动颠倒，但是这个用什么？用气。为什么用气呢？因为是气体，因为是不见相，听明白吗？所以他讲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非尘乱想。八万四千呢，讲到我们佛陀都讲我们这个色身呢有八万四千众生。事实上呢，佛陀在大讲八万四千众生呢，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也就是讲我们身上的细胞概率有八万四千。事实上佛陀在这个有关于坐禅方面的经的时候，好，乃至于有一些深的大圣经典里面，他更讲到是八万四千户。那么好，在我们读诵金刚经的时候，佛陀讲什么？是微尘数的众生，对不对？从这里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八万四千众生，然后延伸到八万四千户，然后再讲到微尘数的众生呢？好，我们现在来观察，你们仔细观察我们身上，我们这个色身。好，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不要讲到眼睛，光讲这个眼睫毛，我们这个眼睫毛每一根，每一根上有多少众生？不可数。可能呢，在我们看到显微镜之下，它有一节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我们能够算得出来。但是在形成这些洞的，是不是还要更小的维系环扣？这样听明白吗？这个就是八万四千户。好，那么事实上我们的眼睫毛当中的那些众生，它本身也有分化细胞功能。有一次呢，我那一次不知道跟我们哪一个师兄弟在斗气，斗气的时候我也很无聊，我真的很无聊到什么程度呢，我去拿那个刮胡刀啊，就把我的眼睫毛给剃光了。我把眼睫毛剃光了之后，因为眼睛特别大，那对这个上面呢就没有毛了嘛，就变成没有毛了。那我就在想，这眼睫毛剃光了之后呢，不有，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我不拿那种东西随便刮哪一个穴位哈，我只是把毛剃光了，那倒还好。好，那时候我就在想，这眼睫毛都剃光了，那如果不会长出来，那怎么办呢？我就变成怪物了。剃光之后就有点后悔。好，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它又长齐了。这眼睫毛又长齐了。好，那么后来呢，我们有一个师兄就告诉我，在泰国啊，以前在泰国那些比丘啊，通常是把眼睫毛剃光的。我一听我就好高兴，哎，我有泰国比丘的习性真好。不过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事实上我就是要讲到他眼睫毛有再生细胞。好，他一直有他的分化再生细胞存在这个地方。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好，我们就讲到说，好，再生细胞，一个细胞当中就是里面有八万四千户众生，每一户每一户的功用不同，那你就知道说我们 东西，我们一粒的小小的营养分进去的时候，要喂养多少细胞？那么在那八万四千户当中，就像你们每一个家庭一样，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事实上它一根眼睫毛就是一个国家，就像美国这个国家。那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民？然后呢，很多的人民当中，有可能一个家庭只有两个人，可能一个家庭有五个人，所以他所处的地段也不同。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眼睫毛的因缘的时候，事实上这样往下列推，整个我们色身的因缘，是不是每一个细胞当中，我们讲八万四千细胞当中就有八万四千户，在每一户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又有无量的众生在那里维持这个生命，那就是佛陀所说的微尘数。好，在讲到这些微尘数的时候，是善向十方有没有一个实体？没有，真的看不见了，没有那个实体。而这些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虚妄玄想。因为打妄想，你那妄想交接的时候，他就来你这里出事。所以我们讲玄想轮回，同样一个妄想，同样一个妄想，一直这样子一次又一次，你不放下这个妄想，你就像轮子一样，诶，又倒回来，又倒回来，又倒回来，叫玄想轮回，虚妄轮回。这样听明白吗？好，动颠倒故，因为呢，我们起一个动念，起一个动念，诶，我的对，或是别人的错，或是打某一个细妄想的时候，颠颠倒倒。好，事实上，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我们人呢，出生于世间，从第一点就开始颠倒。从哪里开始颠倒？入胎，入胎颠倒，好，然后出胎也颠倒。出胎哪一个是正的，不是颠倒的出来？每一个都是颠倒出来。好，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好，和合气成，所以说他用和合气成，他后面每一个都不同啊，和合支成或是失成或是卵成都不同。这里讲到气，就是因为只是你动想妄想的关系，气的交流而成八万四千飞尘乱象。飞往上飞的就为鸟，往下沉的就为鱼。如是故有卵结罗兰。什么叫卵结罗兰呢？就是胎粪啊，那个入胎的情况。他这里所讲的就是鱼了，就是鱼，不是鱼啦，就是卵卵生之类的众生流转国土。因为这样子呢，流呢就是顺着什么？顺着我们妄想的习流转入转动，就是轮转的意思。种种这样国土的形成，那么鱼鸟龟蛇。好，我们刚刚讲到说飞尘乱想，尘的就成为鱼啊，那么飞的就成为鸟。那么卵结罗兰呢，就是呢那个乌龟啊，那个蛇，你们看过乌龟跟蛇的蛋没有？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啊？你有看过？你看过什么样的蛋？乌龟，乌龟的蛋长什么样子？多大？这个乌龟啊，它原先的蛋就这么大而已，它那蛋就这么大。然后呢，它破壳而出的时候，那个小乌龟很小的，这么小小只的，它一年长一点，一年长一点，一年长一点，所以能长到这么大，可能要上百年。好，那我们讲到的那个狐狸啊，一般我们都常听到那个狐狸精，有没有？好，讲到那个狐狸啊，本来狐狸呢，它是这个有一点那个黄啊，黄色带一点橘色哈，它的腹部是有点白色的。那么狐狸呢，它到上百年的时候，它的皮肤会转成褐色，整个转成褐色啊。然后呢，上差不多上五百年的时候呢，它全身转成黑色，上千年的狐狸就白色了。 这以前呢，训老上啊、哦，以前呢，有人抓到一只那个狐狸啊，拿去给训老上去放生。那训老上给他说三皈依，让他在那里好好修行。但他受过三皈依之后，他都不吃荤了。有一次呢，在南华寺里面的那个工人啊，就要拿那个荤的给他吃。他一去呢，闻一闻，嗅一嗅，他就很生气，瞪着那个人，他就走开了。过不了两天，那个人就生病了。这只狐狸是很有灵性的哈。那么他就在那边跑来跑去。有一次呢，我们老蒋总统啊，那个蒋中正啊，就去拜访那个虚云老和尚。他去到门口的时候，那狐狸啊，看到他来，就赶快哦跑出来，拉着那个蒋中正的那个老蒋的那个手哈、啊，牵着他的手，就跑，带他直接跑到那个方丈室去找那个虚云老和尚。就他去的时候，他看到虚云老和尚在打坐，他就跑过去拉他的胡须。那虚云老和尚眼睛一张开说，嘿，你不要这么调皮啊，你在这里要好好修行。好，然后呢，那只狐狸、啊、就指一指那个蒋中正、哦、他就跑了。他每次呢喜欢爬到树上啊去玩啊干什么的。那有一天呢，那狐狸不知道跑到路马边呢，去给车撞了，给车撞伤了，就拖着那个残余的生命就回来看虚云老和尚。那虚云老和尚给他翻一翻看一看，就这个已经没有救了。那个狐狸还很有意思，他一转身过来哈，就故意指着他的受伤地方给虚云老和尚说，你看人家撞了我怎么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虚云老和尚就跟他讲说，你啊，就是有妄想啊，错误啊，堕雷堕下去畜生类，你现在应该好好求忏悔，然后念佛呢，然后脱离这个畜生道的身。好，然后那一只狐狸呢，他听虚云老和尚这样子说呢，他就眼睛闭着，凝目，好像念的不知道念什么，念三句之后，他就当下就脱离那个色身。他讲到千年叫做白狐，千年叫白狐。那么为什么他会堕狐狸？因为妄想嘛，也是因为妄想。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世界，因为世界的形成有哪一种众生呢？就是这个虚妄轮回。虚妄轮回就是玄想。什么叫玄想呢？不实之事。有时候呢，在道场当中也很容易碰到这种不实之事，而散布的很严重。好，讲到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劝一劝大家，好，就是说在道场里面学佛的时候，你们学佛要一种心，我本来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过失，乃至于我很愚痴，所以我来道场学是学智慧，好，不要学是非，也不要传是非，更不要呢把人家家庭里面的事情呢弄到这个本来是想要学清净法搞得一团糟，也不要这样子。那么佛陀就讲说，其类充塞，因为我们非就是说虚妄的那轮回思想玄想的关系有动颠倒，那么就有这种鱼鸟龟蛇其类充塞在我们这个整个世间上。你们看，因为呢坚固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世界的形成，有没有觉非所明，因明利所，所望即利，生如妄能，就是我觉得我的对，坚决的觉得我的对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坚固的固体。那讲到说为什么会有龟蛇这一类的东西呢？龟呢，它把用那个坚固的那个壳来保护它的身体，听明白吗？有没有乌龟的时候哈，除非你用那个斧头或者是那种刀啊给它剖开，不然的话乌龟那个壳你怎么样给它摔都不容易破的。我们那天好像也讲到乌龟的比喻，就是说它那个壳呢它自己也能缝补，它不是破了就破了，而且呢它那个骨头呢还随着它的年龄增长而增大。乌龟它不可能换身体，它就是他给他养分的时候，他所有的骨头全部都是在那个壳，有没有？这个我们那天也有比喻到说，你如果这个众生非常刚硬坚固的人呢，不容冥顽不化，这种众生呢容易呢趋向于什么？趋向于乌龟，就是感得那种骨头类的众生出生。记不记得 那天我也讲到这个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讲，为什么他就讲到这里就讲说，如是故有卵结罗兰呢？卵结罗兰事实上就是卵生。那么讲到卵生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么鸡蛋可不可以吃？蛋可不可以吃？好，在这里我们就明白，卵结罗兰是什么呢？卵是响声，卵是因响而有，并不是因为胎而有。那个卵呢，以阴阳气氛相交。什么叫阴阳气氛相交呢？就是譬如说一只公鸡跟一只母鸡，那个你们知道哈，在养鸡场里面，养鸡场里面哈，那我们所谓的蛋鸡呀，那个蛋鸡它是关在一边，母鸡归母鸡，公鸡归公鸡。但是呢，那母鸡为什么会生蛋？因为我们讲相交才会生蛋嘛，它们是因为阴阳气交，因为阴阳气氛的相交而生蛋。也就是说，那个母鸡呢，它只要听到那个公鸡的叫声，它就能够产生什么？产生那个预留，乃至于就因为这样子，那个卵就能受精。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呢，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公鸡有可能会下蛋，因为它身上会产生一种变化。它身上产生一种变化的时候，某一种特殊的，我是说特殊的情况之下啦，好，这种几率很少，但是也有发生过。好，所以很多人在问呢，那么那个蛋是荤的呢，还是素的？事实上，蛋也是不净之处而来，它们已经阴阳二气相交，虽然不是身体实质的相交，但是就是那个母鸡的阴气吐上那个公鸡的阳气之后，这样子那个蛋就会有那个什么受精。这样你们明白吗？好，所以很多的鸟类哦，乃至于就是说一些鱼类啊。有一次呢，我住那时候好像我住在山里面的时候，在前一年呢，我就很好奇啊，山中的那些，我们山上有一条溪嘛，那条溪相当的大，那每一个它产生回流的地方都会有一个水塘，那个水塘里面都会有一种鱼，我们叫它小石斑鱼啊。好，可是在溪里面它只能养到这么大。好，然后呢，人家如果捞去养的话可以养到这么大。那我就在想，这鱼呢，它不知道怎么搞的，它不知道怎么样繁衍它的下一代。它每次每一年都看到很多很多新生的那种小鱼，可是呢，那鱼又这么小而已，它怎么样繁衍下一代？事实上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么大的鱼就已经是成鱼了，它这样子就是属于公鱼跟母鱼。那么有时候呢，那个鱼呢，他们在交配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说真正鱼跟鱼有交配，有时候他们只是交叉的时候，那个鱼啊，母鱼吐卵出来，然后那个公鱼就在卵上就是行交配，事实上不是公鱼跟母鱼在一起，而是在水当中形成这种因缘。这个是什么？以异响，母鱼以异响卵出来，然后公鱼以那个异响就是精子受精，这个也是属于什么？阴阳气氛相交。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那么像讲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啊，像我们住在山上啊，通常很容易听到那个蛇叫啊，那个蛇啊，蛇在春天的这个时候呢啊，他们通常会叫，叫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母蛇的回应，那个公蛇在叫的时候它就叽叽，然后就会另外一种声音就叽叽叽叽，好，事实上就是母蛇的回应。在这回应当下，他们已经在什么？在阴阳气氛相交。这样你们明白吗？好，有的蟒蛇类比较大一点的，可能有身体与身体相交，但是呢，有蛮多的动物是听声而有下一代的。那以前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哈，我们都会。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啊读过什么这个那怎么讲 冷血动物啊。我那时候都很难想象什么叫冷血动物，冷血动物怎么可能会传下一代。但是呢，那一次也是在山上，我在铺一些石头啊，准备让人能够惊醒的时候，我就捡到好多蛋。那个蛋是什么蛋呢？是那个你们讲变色龙啊，但是我们有讲四脚蛇啊、岩蛇啊什么的，很多很多的种类。好，那种在我们那里有很多这样子的种类的那种动物。他们把那个蛋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抛开地，抛开地之后，然后他们就把蛋孵在那边。所以事实上那些蛋没有经过母亲的卵气，它就是放在那里，时间到的时候，那么它就自然就孵化出来。所以它那个蛋哦，那次啊，我正好呢在铺的时候，我就去摸到那个蛋，我手热啊，一摸到那个蛋它就跑出来了，一跑出来它就能跑了，一跑出来就这么大，就能跑了，四处跑，跑得很溜了哈。那有一次呢，我又观察到哈，观察到那个那种也是类似这一种的，但是是另外一种，好，另外一种比较丑的。我就看到那只母的，它就下蛋之后，因为那是在我一个兰花盆里面，它就把它拨开，把那兰花盆就挖一个洞，它就屁股就下去，就把下一个蛋在那里，然后就把它用那个前途给它盖起来。盖起来之后呢，后来我发觉那一只母的一天到晚头都向着那个蛋，它用什么？它用臆想催化，这样你们明白吗？好，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事实上人类何尝不是具有这种本能？如果你们没有一直相续，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嘿，你们那个小孩子的成就意愿可能就不同了，对不对？这个呢，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内分跟外分。好，好，那么这第一种世界形成，就是因为虚妄的玄想轮回动颠倒合合气成。好，那么第二种的众生类是什么呢？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织成八万四千横竖乱象，如是故有胎结蒲坛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其类充塞。第二种类的众生是什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有妄情，虚妄的感情。杂染呢，杂染讲的就是有一半是情，这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情想均等的情况。杂说不定就是一种想，什么想呢？正念之想，或者是正道之心、正义之心。正义就是意念的义，不是那种义理的义。染呢，就是染污，染就是属于情。杂染轮回欲颠倒故。第二类的众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欲的沉沦，欲的颠倒合。这个欲的颠倒就是身交，身与身之间的相处。滋成，滋就是父精母血，也就是我们讲滋养的意思。那么就是什么？相续心。那讲到这个相续心呢，我们有讲外相续心跟内相续心。外相续心是什么呢？外相续心就是我们看到的境界一直引导我们要去这么做，要去这么做。可是呢，内相续心是什么呢？好，我现在不相续心了，我停止它。可是你会发觉你内在起了交战了，因为内心里面还有那种一股力量出来，我要去这么做，我要去这么做。有没有这种意？应该有这种经验。好，这个叫内相续心。这内外相续心能断你们一切的烦恼，可以终止。不过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一次呢，那一个居士听过那个净土与四念处，他就跟我讲，师父，
那我们把我们这个色身搞定了就好了。因为他搞定了，他不让他妄想嘛。我跟他讲说，不是搞定，是应该搞定你的心呢、啊。你如果有办法搞定你外相续心终止，那没关系。你内相续心一直触发着你，一直往前走，结果呢，还是像什么呢？有一次呢，我就问了一个居士，我说：“嘿，你们那个男女相爱很奇怪，这个人长得也不怎么样，那你们就觉得很美；这个人普普通通了，你们就觉得很英俊。好吧，英俊就英俊，美就美。那。”我们自古有一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好了，那你离开就离开了嘛，干嘛还这么苦呢？我是问他们说，那你们那种苦像什么苦？他就跟我讲说，师父啊，那种感情的纠缠就像那个橡皮筋哦，本来我们要给它拉开，对不对？好，拉开，一拉拉拉拉到极限的时候，你突然间放手弹回去的时候，那时候粘得更紧。而且要拉的时候拉不开的时候，就像那个强力粘胶在粘住，但拉开的时候根本就拉不开。我说：“哦，有这么严重啊？”事实上，那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内相续心。因为我们譬如说啊，白天他们约会完了，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回到家里已经不对劲了嘛，就是外相续心终止。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是内相续心的交煎呢。这样明白吗？所以他跟我讲、欸、那我们身体搞定，我说身体搞定你的心就不搞定了。心回去就再打个电话聊聊也好啊。那就继续下去了嘛。好，所以呢，第二类的众生呢，我们就讲到和合之成。好，因为欲啊，那种杂染的欲相交，这就是心里面的那种思想啊，互相的那种交替，一下想要走向正道，一下子就又纠缠不已。好，欲颠倒过，和合之成，滋就是滋养的意思。因为我们用念头啊，这个欲望来滋养形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好，横的、竖的，这跟非尘没有关系的。横竖乱想，横的就是什么？横生。什么叫恒盛？就是畜生道的众生了。树讲的就是人类。好，我们人都是这么直着走嘛，有猴子也是。好，就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劫普谈。好，胎劫普谈呢，劫普谈就是讲是二七之相，也就是入胎之后第二个七。好，我们讲入胎，我看49个七有几个月，哈，49个七，好，对，那是40个七，这样啊，好，那他讲的这个是胎分二七之相，胎劫普谈。胎分二七之相，就是入胎第二个礼拜之后的那种相状。好，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定胎。在第二个期的时候，人在第二个期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种定胎，是公的啊，是母的。好，他这个时候会定胎。所以呢，一般呢，事实上一般在照那个什么超音波不准，他要拿什么呢？他要抽那个母亲哈、胎内的一种，它是羊水哈、检查。不过抽羊水对母体来说非常危险，会造成很多的危险。其实就像现在我们，哎呀，讲到这个，我们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你很难去说什么。据说呢，好像去年还是什么哪个地方的报纸，不是现在不是有精子银行吗？好，然后现在也有那个卵子银行，好，就是那女众的那个卵子银行。那就是挑选那个我们世界上哈，就是最好的那种人才。那好像是哪一个地方啊，哪一个县还是城里面哈，就每一个人都挑上一个
既是天才又是运动家又是什么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精子。就有一次呢，那父母亲呢带那个小孩子去公园里面一看啊，里面十多个脸都一样的。那你说怎么办呢？以后这些认识结婚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夫妻脸啊，干什么的？那你看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得了啊？好，而且上次好像也有一个女众啊，他们去就是要抽那个卵子啊，因为其实抽这些东西哈，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啊，以后产生的那种病痛啊，很可怜的。好，啊，如是故有胎结蒲团流转国土，啊，流转国土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就产生人，啊，或是人嘛，人就是树，啊，树的众生。那么再来就是畜类咯，畜类的话，当然就包括很多，啊，那简单的说，还有龙啊，这个龙就是属于恒生，啊，蛇也是属于恒生，那么。还有仙人，啊，仙人不定是讲人类，有可能是啊畜类的仙人，或是各方面奇类虫塞。为什么他要讲到龙仙呢？因为前面所讲的杂染轮回，他染污之情占一半，可是还有一半是什么？还有一半是想，这个想的话，就是属于正念正定，往善道方面去想的。好，这样明白吗？那么讲到这里，好，我们有时候我就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众生。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由因世界执着轮回去颠倒故，和合暖成，好，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失相必失，流转国土寒存软动，其类冲塞。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啊，执着轮回，执就是复，着就是合，啊，你那个本来那个执呢是起一个念头啊，我对，着就是坚固意，就是合坚固意，本来执是复着，譬如说碰到那个境界，哎，我这个复着，那个着呢就是黏住了的意思，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产生去颠倒，就去向于啊那个去啊，就是六趣众生的去，也就是兴趣的去。我们因为执本来是只有个我，然后黏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这个是什么？是我的兴趣，我才会去执着，对不对？譬如说，我今天我的兴趣。是插花，好，我的兴趣是插花，那么花来的时候我就有办法剪成各式各样，乃至于呢我的脑海中全部都是什么想的都是花，这样听明白吗？好，或者是哎，在你们这里最容易比喻，你们这些人都喜欢电脑啊，以后你们就变成电脑病毒，这是开玩笑啊，但是很容易啊，哦，不是不可能，很容易，因为你们去世之后将会有一些众生呢，因为因缘和合造成塑胶类，造成那种钢管类，种种情况之下，你们就会产生电脑病毒，然后人家还要弄那个工程师来，怎么样？电脑病毒还要除毒，好，讲这个最容易比喻的是什么呢？在早期，好，在早期，我们哪有什么电脑，哪有什么机器人，对不对？哪有什么飞机啊，这汽车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呢，我们想，我们就是想，这些也是带着宿世的习性哈。什么宿世的习性？有的是天人的宿世习性，有的是畜生道鸟类的宿世习性。他想飞，他想飞呢，好，那么在天人的话呢，他就会产生一种比较轻飘自然的那种习性，譬如说他就会制造那种气球类的东西哈，让自己容易轻飘就起来。可是如果是畜生道的众生，他因为辗转在畜生道当中，
由小到大，然后经过累劫很久的时间，它有很强的那种飞的习性。它现在飞不起来，做人之后它飞不起来，它就会用种种的方法东西来让它的这个身体跟着飞起来，但是它要借重于东西，这就会造成什么？用那个什么？以前很多人用那个机翼啊什么的，到现在能够飞机能飞，有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因缘。好，那么去颠倒，因为什么呢？因为执，看到这种东西就执，什么执？因为我们第八意识的那种含藏式，滔滔滔滔，哎，我以前是会飞的，怎么搞？我现在不会飞，然后就着。看到那个鸟飞，我就想已经粘上了那个飞的思想，我觉得我怎么样才能飞，好，就执着。因为执着轮回呢，我就去颠倒，就兴趣呢就往这方面，但是这方面的兴趣是什么？是颠倒的。这样明白吗？就这里也是相当深哈。楞严经呢产生我们呢，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和合形成。好，那如果有人有办法明白楞严经的话，他的山河大地呢，他就会的解脱自在。不过呢，在以前呢，这个元婴老和尚一生当中啊，据说讲过200多次楞严经啊。不过他们所讲的都是文言文，我希望我现在这样子解释，你们能够多少明白一些，好不好？和和暖成。因为执着的关系呢，就有坚固的个性，啊，坚固的个性呢，就会有产生摩擦力，摩擦就会产生火，就是温暖，但是它摩擦不是那么大，所以他说和和暖成，就是我要这么做，啊，我这么做，我一定是执着我的兴趣，我往这方面做的话，那别人不这么做，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或者是说啊，别人有另外的意见，我就跟他起争执，就说和和暖成，温暖的那个暖，这样听明白吗？84000啊，翻覆乱想，啊，如是故有失相必失，流转国土寒存软动，其类冲散。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这类的众生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那种经验，不知道我们后面这位老菩萨，你们可曾看过哈？要下大雨，要坐水灾之前的那种蚂蚁，我们叫大水沟虾，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只，有一种这么小只，翅膀白色的，但是这一种这么大只哈，是深咖啡色的，就像你们盖的那种布一样。这种东西，你们知道多阿弥陀佛吗？它平常呢都在泥土里面，平常都在泥土里，是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它那个屁股肥肥的，很有肉啊！你知道那个蜈蚣啊？我们那里有一只大蜈蚣，这么大蜈蚣，哇！碰到这个是它大套的那个享福一顿的时候啊！每次由屁股一咬，那个肉就吞下去，哎呀！那个屁股很有肉，那圆圆的东西哈，他们平常就这沉浮啊，因为那种念头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沉浮在那泥土里面。但是呢，要下雨的时候，天上要下雨的时候，我们人类因为我们很多乱想，所以我们感受不到。但是有一些众生对这种湿气特别敏感，好，他在那里面感觉到那个湿气太大的时候，他就会软洋洋的。那时间一到，他就雨一滴下去，它就冒出土来，满天飞。但是它那个翅膀跟它那个身体，只要沾到雨，它就掉到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那就这样子，它的生命就是冒出来，碰到雨就下去，就死了。它的生命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就讲到什么？寒存软动。碰到雨的时候，它那个翅膀啊，四个翅膀哦，那只这么大，四个翅膀。它碰到雨就掉光了，自己就掉光了，它就变成地上爬的，大概有6只脚，肉肥肥的。这你们有没有看过？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小小只，那种
也是类似这一种，但是不是我所说的那一种。好，还有，那么含存软动，就是说他蠢蠢欲动啊，他那种念头就是说他没有完全明朗之下，他就有一种冲劲要冲出来，但是还没有冲出来。等到破壳而出的时候，很多人以前在实验这个，不是从高山下来，嘣，砰，有没有？就是类似那种情况。好，那么翻覆乱想，但有时候呢，他这样子有一种波律性，好，他觉得他可以往上飞，往上冲，可是一下子呢，他又坠到底下。但他那种思想，他就是还要往上冲，叫做翻覆，在那边翻云覆雨，在那边起不来，但是又不愿意跌下去。那我们人的个性当中有很多就是这种妄想，这种妄想在哪里最容易见？留学生最容易见。我们的留学生他一出到国外留学回去啊，高不成低不就，就会有什么翻覆乱想，就是这一类众生冲散。如是故有思相必思，思相必思就是只要那个思度到达那个程度，那种相状有够的时候，蔽思啊，就隐蔽的意思。好，它覆盖着它那个尸体，事实上它冲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大作用，但是它那个时候就会冲出来。好，流转国土，像这样子的众生，因为执着啊，去颠倒，好，的众生冲晒在这个世间。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们，你们最爱最执着的东西，你们不学放下，那你们就去执吧。这一类众生冲晒，寒蠢软动啊，讲的不只是这一些，讲的都是春天啊，还有发芽那些虫，有没有很多的虫哈？那讲到那个虫啊，一讲到说真的是一物克一物哈。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不知道去到哪一座山啊，好像在四川那边一座山，看到一条这么大的虫，好，这么大的虫哦。那我看到那个虫的时候是在地上在跳，那我走过去一看，就看到那个蚂蚁啊，哇，这那个蚂蚁这么大只啊，它不是那个蛇蚂蚁，我们讲过说有一种蚂蚁咬的人很痛的，我能给我抓高牙蛇蚂蚁，是那种，不是那种更大，它那个头齁，跟那个牙齿是很大的，它咬的那个虫，然后这里咬一只那里咬一只，就要把那只虫啊从中间要咬断它。这么肥耶，这么肥的虫耶，那蚂蚁要给它咬断耶。好，那么还有就是说，哎，也是我们住在山上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在吃饭啊，突然间听到那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就想，这个时候又没下雨，怎么会有这种声音？我就看到那个石头上啊，我们坐的地方都铺石头嘛，那连灯知道，石头上就一种黄黄啊，一种黄黄丑丑的东西就掉下来。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我过一下哈，这一团东西掉下来，那白绿色，有点白绿色那种虫的尾巴掉下来。我看到那个虫尾巴掉下来的时候，我往上一看，一只这么大，有这么大，那个应该叫做马蜂吧？这么大的那个蜂啊，就把用它的牙齿把那个虫咬成一半，然后头还粘在那个树叶上。然后他那个马蜂吃什么？吃他的内脏。